2025年是戴德生逝世120周年，为了纪念戴德生和他所创办的内地会对中国教会和福音事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零点繁星推出广播剧来还原历史，铭记伟人。
戴德生广播剧第二集，海上风浪与初临上海。1854年的一个阴沉日子，戴德生随同敦费士号正穿越圣乔治海峡，12昼夜的艰难航行正将这艘船推向生与死的边缘。
各位水手，现在风势越来越猛，我们得全力应对，把所有船帆收起，保持船体平衡，求神赐予我们帮助，否则我们恐怕撑不过这场风暴。
船长，风浪实在太大了，我感觉这船随时可能沉没。
风暴呼啸，黑暗中闪电交加，我的心也随着翻腾的浪涛起伏。可正如圣经所言，必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在这一刻，戴德生抬起头望向摇曳的甲板，面对风浪的怒吼，他闭目祷告：
主啊，你是掌握万有的，你是平静风浪的神，我恳切求神因着那些还未认识主的水手搭救他们。我们的生命都是你所赐的，祈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戴德生想到耶稣平静风浪的事，让他内心有了一丝安慰。那些真正倚靠主的人常常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主耶稣，我们信赖你，就像彼得在海上呼唤你，主啊，救我。我相信主必拯救我们，风浪中有你的手在看顾。
戴德生，你还好吗？此刻我们正处于生死边缘，你可还有信心？
船长，我的心因主的话语而得安慰，即使前路充满凶险，我也深信神必与我们同在。
船长，不好了，风又加大了，我们的船被风浪推得东摇西倒，恐怕顶不住了，海水要灌进舱了。
快快检查甲板还有船舱。
就在这惊心动魄的时刻，船长下令调整船向，带领全船全力迎向风浪。戴德生坚信，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经过一番奋力调整，船终于略微离开了险恶的海岸。
非神再度施恩，否则我们或许还是只能被打成碎片了。
神是我们的保护者，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我们要依靠他。
各位，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力量投入到迎风前行上，现在听我的命令，拉起所有船帆，我们不能再有任何迟疑。
主啊，感谢你的同在和保守，让我们度过这生死一刻。假若主不帮助我们，我们所有的力气也是白费的。感谢主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的爱长阔高深，我愿见证你这奇妙作为。
戴德生的记事本写满了这次旅程的各种经历，他大部分时间在船舱内读书装备自己，但在这漫长无风的日子里，既是考验也是鼓励。就在船只滞留于南太平洋无风之中，船体随着急流飘向险恶暗礁之际，神借着这段艰难时光，让戴德生又一次经历到神。
那时我们正行驶于新几内亚北边，一道急流正将我们的船拖向一处暗礁。星期六的夜晚，我们离陆地约30公里远，到星期天早晨，在甲板上崇拜中，我注意到船长满面忧色，不时走到船边张望。
各位，我们能做的已经尽力了，如今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们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还有什么没做的？
我们中有4个信主的人，不如各自退回船舱，同心求主赐给我们一阵清风。对主来说，无论现在起风还是等到黄昏，都是一样容易的。
戴德生做了一个简短而深入的祷告，他心中深信神已经应允了他们的祈求。但此时负责指挥的船上大副，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正在外面指挥。
大副先生，请你命令水手把帆拉起吧。
这又是怎样？你以为你是谁？你想要来风就有风了吗？祷告，祷告能带我们看见风吗？我现在看见的只是这浪涛和这即将触礁的船体，我们可是都要死在这里了。
请你快把主帆拉起来，我们已向神求风，风马上就会来了，我们离暗礁太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我要看见风，我要看见风，而不是听你在这里胡说八道。
快看，那最高处的小帆好像在颤动。
颤动？哼，那只是几阵微风罢了。不过我还是要亲眼看个究竟。
风就是风，无论是不是微风，都请你快撑起帆，让我们利用这即将到来的风力。
大副犹豫片刻后，终于命令水手撑起帆。不一会儿，甲板上传来一阵欢呼，船长听到后急忙走出船舱。果然，随着最高处的小帆开始在微风中轻轻颤动，风力逐渐增强。不到几分钟，船以六七海里时速开始过浪前进。虽然风时强时弱，但终于摆脱了险境。
在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在绝望之中，只要我们将一切需要带到主面前，他必施展大能，做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在这段艰难的无风旅程中，神的恩典再次显明，鼓励了戴德生和同行的船员，也让戴德生更加的坚信，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倚靠主，必能看见转机。
人造何时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探之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有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有时劳苦心总是忘，天父必看顾你，危险临到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戴德生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额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欢迎您收听 零点繁星制作的戴德生广播剧。经过重重艰难数月之后，戴德生终于看见了陆地的轮廓。戴德生带着满怀感恩和期许，于1854年3月1号平安抵达上海。
终于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我的心情好像山洪爆发一样的澎湃，既充满感激又难以言喻。这里的一切既美丽又陌生。
初到上海的戴德生面对着是一座因内战而支离破碎的城市，因为随身所带金钱有限，他只能在租界之外拥挤简陋的街区中寻找栖身之处。
先生，你是哪国人啊？来这儿做什么呢？
我是英国人，来这里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并传播耶稣的救恩。
啊，你是英国人？这么远来中国讲西洋人的神？
耶稣不仅是西洋人的神，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救主，是他的爱带领我来到中国。
初来乍到的戴德生首先面临的便是适应生活环境的巨大困难，高昂的物价，食物的匮乏，残破的房屋，以及不断的战火威胁，都让他倍感艰辛。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妹妹：
亲爱的赫美，我初抵上海，眼前景象实难言表，这里处处疮痍，危机重重，传道的路比我预想的更为艰难，但我深知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我的心。
在伦敦会朋友的攒结之下，戴德生有了一处临时住所，可他很快发现生活的重压远远超出预料，租金依然难以支付，因为战争物资价格高昂，甚至还有炮弹时不时的落下，每一天都是对他体力与信念的考验。
那天深夜，伴随刺骨的寒风与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我独自爬上屋顶观看，火光映照下，能够感到脚下房屋甚至在晃动。我祈求神的保护，心中默念：主啊，求你保护我，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把我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
生活的磨难没有打垮戴德生的信心，尽管身处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环境，他依然坚定地走上了宣教的道路。
戴德生，你看这边的百姓，虽有不少好奇的，但却总是躲着我们。我们不仅要传福音，还要面对这不断上涨的生活开支啊！哎呀，传道会那边似乎迟迟没有回复我们的补助请求，
我明白，这一切都是考验，每一笔支出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供应。别担心，神是不误事的神。
在上海的日子里，戴德生不仅积极学习中文，还走遍大街小巷，为当地居民送上福音单张和医疗服务。他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内成立了基督教小学，又设立了简易的诊所，每天可以为二三十位病人看诊。
多谢你啊，戴先生，我身体感觉好多了，我看到了希望。
这是主的恩典，你要按时吃药，好好休息，有空的时候你也可以向神祷告。
但好景不长，困难接踵而至，房租上涨，资金短缺，加上不断传来的战乱消息，令戴德生非常焦虑，几乎夜不能寐。他在信中所言：
亲爱的妈妈，上海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艰难，房租贵得惊人，传道会那边的指示和供给一直杳无音讯。每当夜深人静，我仰望星空，就会默默向主祷告：主啊，你是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的神，求你为我开一条路，让我在这逆境中不灰心、不惧怕，依然能够坚守你所指引的道路。
就在种种压力几乎要将他压垮之时，一位好心的伦敦会朋友向他提供了一处稍显宽敞的房子，但这住所十分残破，瓦砾满地，各种杂物到处乱放，随时可能引发火灾。更有甚者，邻居甚至故意纵火，逼得他不得不频繁搬迁维修。
每一次搬迁维修，每一次险境，都让我更加明白，神的旨意远大于眼前的困苦。房子虽简陋，但我心中有主的应许，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坚信，只要依靠祷告，主必会为我预备。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戴德生将房子的一部分出租给其他宣教士，换取微薄的收入。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在上海的布道使命。他与巴格尔医生一起，他们走遍各个乡镇，发放福音单张，分发中文新约圣经。尽管大部分人初闻福音时只是表示好奇，甚至怀疑。
戴德生啊，虽说我们遇到重重的阻碍，但你看人群中也偶尔传来很好的回应的声音，正是民众对福音产生兴趣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这片土地啊。
是啊，巴格尔，每当我站在街边或是高台上，看到那一双双好奇的眼睛，我便深知这条艰难的路是值得走下去的。
夕阳下的上海，戴德生独自站在城墙边眺望远方。这一段历程只是戴德生在中国宣教旅途的开始，从海上凶险的风暴到上海破败街巷中的孤独与挣扎，从经济拮据到宣教初见曙光，每一个艰难的时刻都是戴德生信心历练的印记。正如他在信中所言：
若主不帮助，我将永陷绝望，但如今
我全心依靠，知主必引我前行。主啊，感谢你带我渡过风浪，带我走入这光明的境地。无论前路如何，我将一生跟随你，传扬你那无尽的恩典。
正如戴德生一生的信心与牺牲，必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戴德生广播剧第三集《